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今天呢，请到了龙柏涛博士，也是我清华的师兄。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上交所现在的核心交易系统的架构师。而龙柏呢，还有很多有趣的经历。你看，今天是穿着运动服跑长跑来到我们这个录音室的，
没有跑长跑，这个我只是比较习惯性的穿的比较少，但是也日常的长跑，但是今天没有长跑，对。
所以请他来，肯定我们要聊聊跟股市、跟这个交易系统背后的技术相关的话题。
是的，
啊，正好今天股市的资深，
我资深受害者吧，
资深韭菜东东枪老师和龙柏，你们可以当面 PK 一下。
不，我不算资深，但是我是从就是最近这三四年开始买一些股票，但是我是不太上心的那种，就是瞎买瞎卖，导致呢必然是赔了钱套在了里边。是吧？但是我也算这个交易系统的使用者，我顶多是这么个身份，而且还是一个不算一资深用户，因为有好多功能我都用不上，因为并不是那些有很多资深股民、专业的股票投资者，完全算不上啊。但是也很有兴趣听听这个龙博士给我们介绍介绍。
龙博士可以先介绍介绍您的很多的身份和在做的很多有趣的事情。
啊，对，我确实身份比较的复杂，对，比较多样化。我从清华博士毕业以后呢，其实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资咨询公司。这家外资咨询公司呢，这个跟我们今天相关的最大的点呢，就是它实际上是帮助当时世界上70%以上的交易所，做了交易系统。包括后来的维护，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纳斯达克、纽交所、伦敦交易所，当然好的那些大的交易所现在合并了，什么泛欧交易所啊什么的，然后呢，其实都是那家咨询公司做的。那家咨询公司叫埃森哲，就以前的安达信咨询。我去了那个公司以后呢，大概半年以后就直接去了上交所那个项目。而当时呢，埃森哲正在帮助上交所做他的新一代的交易系统。那我在那个项目上面呢，挺有趣的啊，因为我虽然是清华计算机博士毕业，但我是博士毕业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连续2年的时间不编程序了
啊，
因为当时我本身
从事管理工作了。
没有，我当时是本身是计划博士毕业直接去美国读 MBA 的
啊，
就彻底的离开技术这条线、
哦，所以当时就不想做技术，
当时就不想做技术。而且当年我在我博士毕业之前，我其实是基本上拿到了美国名校的 MBA 的 offer 的。当时我只是没有拿到最好的那所学校，沃顿的嘛。然后，但是我第一次申请，2002年的时候申请的时候是拿到沃顿的 waiting list。你们可能知道 waiting list 这个概念，就是名校的 offer。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离世界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已经一步之遥了，我应该再努力啊。然后呢，所以呢，实际上我就根本就没有打算博士毕业以后从事技术的工作，所以呢，我才去的咨询公司嘛，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去了咨询公司半年以后，我就被派到了上交所的项目上面。实际上我是被骗过去的，因为我进咨询就是为了不做技术，理解吧？但是呢，
这大公司也骗人呐。
然后呢，结果呢，那个项目呢，半年以后呢，就被派到那项目上面。当时那个项目是很神秘的，因为它是个 high profile 的项目，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在里面发生什么。进去以后才知道，原来就是编程序啊，就是做一个大型系统。我在里面，说实话，我纠结了一个月，编还是不编？真的，因为你想一想，我过去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对不对？我已经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希望离开这个行业，就是不编程序，不做技术
啊，
对不对？结果呢，又到这里来了。后来呢，经过了一个月的斗争和思考以后，那决定要编，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做系统实施的项目，
来都来了，
而且这是工作呀，
对，
你不编行吗？对不对？然后呢，就拿了一本 C 语言程序设计，
不是现学呀，
不是叫重新 pick up
哦，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
清华没学呢，
不是我在那个大一的时候 C 语言程序设计就是95分，就是分很高的。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我不说了吗？毕业的时候已经有2年不编程序了，所以我的手很深的。我再举个例子，你就明白。我博士论文毕业的时候， 我里面写的仿真程序，我都是请我在 IBM 研究院师兄编的程序。我当时已经懒到那个程度了，
这算学术污点不？
算学术污点啊，真的算学术污点。我会把需求告诉他，他给我编好，然后拿回来运行运行，拿到一些数据，对吧？所以呢，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 pick up C 的能力。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呀，我们之前的其实工程能力是有很强大的基础的，算法呀，工程
底子好，
就底子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一个月呢，就是说去 pick up。三个月之内我就成为那个项目的首席工程师了，就三个月。当然这里面其实跟我的基本能力有关系，它其实跟我的工作态度也有关系。什么意思啊？这个一点我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项目是一个很大型的项目，100多人，但是呢就是说绝大部分工程师你只要在技术行业你就知道绝大部分工程师的一些毛病是什么。我没有问题，是你的问题
啊，
对吧？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对对对，
就是说我很清晰的给你画了边界。
我们那行业也这样。
然后呢，所以呢，
人性这是
人性。嗯、但是在计算机工程师的这个领域，工程师领域其实是很明显的，就绝大部分人呢就守着自己那一块，不愿意就是说越过这边界，更不用说愿意去承担责任。
对，
这种事情呢，其实在大型的项目里面其实是很有害的。
尤其是大家又都是高手嘛，
没有，艾森哲的
并不是啊，
艾森哲的大部分人都不是高手。
这个我同意龙博说的，确实有很多人谈不上什么高手
啊。这样啊，
你可能说是微软，我
说的艾森哲，
对，艾森哲，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咨询公司，
对，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工程建厂的公司，
明白？
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一个优势。
对，
像我这样的，
嗯。
我的计算机工程能力在清华计算机，尤其是清华计算机不算顶级，但是我肯定是比较好的那一批，但是我绝对不算顶级，因为我们那里他妈的，我们那里奥赛金牌一堆一堆的，
是
我们在他们面前都是渣儿，你知道吗？
嗯，
你像我们那些师弟看了我后来写的一些东西，就回忆上交所那些东西，人家说都什么玩意儿啊，你明白吗？就是一副很不屑的样子。你理解吧，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师弟，就那个还挺有名的，叫什么来着？挺胖胖的，你应该知道那个。
那就不太有名。
我突然一下就是老在短信上面
就不知道叫什么。
他又是他安全圈有点名气，后来那个做游戏的公司也挖了他，然后百度那个支付那个架构也是他搭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最早是在 Facebook， 然后我忘记了，哎呀，反正他就很不屑的。就在我们的系群里面就直接说都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很不屑对你，因为他们都是奥赛金牌出身的，在他们眼里我们这都是编程的渣儿，说实话。然后拉回来，所以呢我这样的人呢到了艾森哲以后呢，因为他本身那个编程的能力就没那么强，实话实说啊，所以我到那里呢其实就变成一个很强的，非常强的，但是并不能说这个东西呢是我成功的唯一，在这个项目成功的唯一原因。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刚才我说那个话题，就是说我有全局观，简单讲，我有系统思维，因为当时的首席工程师其实上是一个级别比我高的一个德国人，级别比我高的一个德国人，因为我当时刚去艾森哲嘛，才工作半年嘛，级别不高的其实就是一个顾问的身份，然后呢他是个职级，在艾森哲的体系里面是个职级，然后呢当时的首席工程师呢是德国的一个经理，他级别比我高一个级别。但是为什么我在三个月之内能成为首席工程师呢？就是说首先呢，我在三个月之内我其实就表现出非常强的全局观，你比如说我一下就能看到整个项目工程团队大家编程里面共通的错误，比如说因为我们的项目是个典型的 C 语言编程，为什么叫 C 语言编程，我待会儿会解释，就是说它就是 C 语言编程，它也没有非常炫酷的 IDE 环境，完全就是文本，
对，
包括命令行的那个编译啊、链接啊这些东西，你这开发环境都是命令行的，就非常原始的，所以呢这种代码的质量是很差的，因为这种代码质量是一个是取决于这个群体它本身的工程师的素质就比较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里面有很多犯了很多典型的错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全局观的，对吧？我去了以后呢，我实际上很快的就发现了整个项目工程在软件工程质量方面的一些共通的一些问题，我就提了很多建议，你比如说编码规范，我们要怎么去定义编码规范， 然后呢，实际上开始也有，但是那些都是很标准化的一些东西，跟这个项目无关。
嗯，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项目上非常典型的一些 C 的一些错误总结了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避免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做了一些工具。做了一些工具帮助大家去避免这些东西，自动化这个过程，这些工具呢最后还会自动化的去做代码检查。因为你知道，其实尤其对于一个 live 的一个大的 project， 它其实里面的编程的错误是非常有模式的，对吧？非常有模式的。所以呢，其实就是模式识别嘛，简单讲，其实你就是对源代码进行模式识别，典型的错误，对吧？所以我当时做了很多这样的小工具。然后呢，可能现在会有人问，这些东西不都是现成的吗？哦，我再强调一下，我们当时在一个非常原始的 Unix 平台上面，
嗯，那是20年前吧，应该是。
对，20年前，
接近二十。
在一个原始的 Unix 平台上面做这个开发，而且它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Unix 平台，它的整个的开发的，说白了就工具链是非常缺乏的。
嗯，
我们只有编译和链接的工具，简单讲，在这平台上我们只有编译和链接的工具，其他什么都没有，对吧？你不要想任何的那个代码质量检查的工具，我们都是手搓的。所以呢，我去了那个项目以后，在几个月之内我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吧？然后同时呢，我当时也跟这个项目的一些总设计师啊，架构师和总设计师发生了有很多争论，到最后变成辩论，就非常激烈。因为他们都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实际上说白了，他们在艾森哲里面可能待了10年20年，甚至最长的30-40年的都啊，没那么长，艾森哲历史都没那么长，但是呢，就是20-30年的这个行业的工作经验，就是说，你比如说当时的项目总架构师就是一个德国的，不是一个希腊的一个老头，希腊人，他做交易所做了几十年。
对啊，请您看，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艾森哲这个公司做了那么多交易系统，是吧？
对，
咱抄一个不就完了？
我们当时是抄啊，当时我们的原型就德交所的叫 C 串吧，现在在网上还有人知道这个事儿。确实呢，当时的目的呢是把 C 串学过来，整个源代码的学过来，然后呢，实际上我们那个团队也是个国际化的团队，我当时说了嘛，德国人主导的，为什么德国人主导？因为他们做了 C 串嘛，所以把这个团队的就大部分以前的主要的骨干都拉了过来，指导中国人做嘛。所以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做了德交所有德交所成功经验的一群人，其实主要是德国人或者欧洲团队，艾森哲的欧洲团队来指导中国的工程师来做这件事情。
嗯，
当时那个整个团队100多人，大概老外超过一半，你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团队的。但是呢，德交所的东西对我们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没有那么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国外的交易或者叫交易所的区别，从规模上就不太一样，简单讲，对吧？这个一说你就明白了，就是说全球最大的交易系统，当时甭管是德交所也好，纽交所也好，或者纳斯达克也好，他们的规模、用户规模跟中国比，都差一个甚至两个甚至三个数量级
啊。这个可以给我们展开讲讲，为什么会有这种情
况？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它跟那个交易制度的设计有关系。因为在中国，在中国的交易呢，其实是就是说是全国集中交易。
对，
所谓的集中交易，就是说中国有很多散户，那也有很多机构，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订单需要成交，但是中国的这个交易的规则要求所有的订单必须集中到全国一个统一的场所来集中交易，这就导致呢，这就是人为的集中嘛，就是人为的集中了一个人为的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么一个堵点。但是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尤其是我们以美国为例嘛，对不对？美国的交易理论上来讲，它是可以先分散交易的，然后呢分散交易以后，你不能成交的订单再送到另外一个你的上层去交易。所以呢，就是说在国外的交易制度的这种安排下面，他的订单就自然的分层了，
就是实际上我们两个人类似于私下就可以交换这个。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就是说你比如说在国外，他在券商这个层面，他是可以执行交易的
啊。
交易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如果 但是你要知道在券商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不能完全交易，
对，
那不能完全交易，然后你还想交易的话，你就把你没有完全交易那一部分送到你更上一个层级的一个交易场所去，
送到省里，送到县里，
比如说送到那个这个全国性的交易所，比如说纽交所或者纳斯达克等等去交易，对吧？所以呢，这样自然的全国性的那个交易所它的流量其实就降低了一个数量级了，跟中国来比啊。
哎，这个搭建这个系统的时候不能改变这个规则吗？就是我说我能不能反馈说这个规则不合理，我们能不能在搭建系统的同时改变一下这个规则？
首先这个东西跟我们搭建系统的这个人是无关的，它本身是一个交易制度的设计，是对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建设来讲是非常根本性的制度设计。
明白，
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改变，那肯定也是证监会，至少我认为是证监会这个层面才能够去发起的动议，甚至都不是上交所能改，上交所深交所都没有权利改这个东西，对吧？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它也涉及到券商，涉及到上交所这些东西，对吧？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券商本质上来讲就是个通道，它其实就是收单机构，
跟国外的券商不是一回事，
不一回事，就是在交易这个层面它不一回事，它就是个收单机构
哦，
当然除了收单之外它可能还提供其他一些服务，比如说融券服务啊什么之类的，融资融券的服务、哦、但是这些东西呢它跟交易的执行那块都没有关系，
对，它跟交易没有直接关系，
交易执行从中国的交易制度设计来讲、嗯、都必须集中到全国的同一个场所，而且是一只股票只能在一个全国集中的场所去交易，要么是上交所要么是深交所，这是法律确定的、
哦、
在美国或者西方的国家它不是这么设定的，理论上来讲一只股票是可以在多个场所进行同时交易的，理论上确实是可以的，但是呢在交易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交易者他希望能够拿到最好的成交价格，就希望在流动性最好的地方去进行交易，所以自然的交易的行为就会集中，就会形成自然的这么一种集中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其实看到在美国呢绝大部分股票呢实际上也都是集中交易的，但是它那个集中交易呢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的自发行为，就是说这个交易者或者投资者希望得到最好的成交价格，让这个订单流量自动的汇聚到一个中心的地方。中国呢它是行政的强制要求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果，那美国呢它是一个更市场化的这么一个结果，就这样。对，
所以我记得观察到这么一个现象，有的美国的那个交易软件它是不收佣金的，这个是不是跟这交易制度有关系，它从别的地方挣钱
啊？对，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一块美国它会比较灵活，就是说实际上呢传统的，
因为你要收单的话你不收佣金就啥钱都没有了，
对，因为传统的实际上其实过去啊，你说的其实是个特例，就是说收单交易不收钱，它其实是个特例。因为在过去像美国这种散户要交易它成本是挺高的。
对。
因为它是根据每笔订单来收费的。在中国呢，而且呢它的订单我记得啊，它对订单它有一些限制吧，它对散户的订单的这个规模啊什么之类的都有些限制。其实导致呢就是说你散户直接到交易所去下单你不太划算的，或者说你根本就没办法直接下单，或者说你下单也非常不划算，你的成本非常高，就是你以散户的身份直接到美国的全国性的交易所去交易，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来讲呢都会通过券商，对吧？但是中国实际上你得知道，你虽然在中国你虽然通过了券商，但实际上就是说
还是在交易所交易，
你还是在交易所交易的，就是成交是那边交易的啊，虽然那个，而且呢，我想想啊，交易其实也有手续费的，但是那个手续费实际上是那个谁收的，交易所收的，交易所针对你收的，就是针对你这个交易收的。
就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如果不收手续费，是他把你
啊，对对对，
比较不好的价格。
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对的，我刚才没回答完，对，确实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一个券商，然后为一个这个散户提供服务，但是不收手续费。
对，
那你得知道，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他总有一个地方要赚到你的钱。
怎么赚呢？
怎么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美国一个非常典型的生意叫卖订单。卖订单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前提，在美国它是可以分散交易的，刚才我已经说了，对不对？分散交易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券商我聚拢了一堆订单以后，我可以自己先撮合，我也可以转手送到全国性的交易所去，我也可以送给第三方，对不对？只要有好处，
就他没有对他硬性的要求，
没有硬性的要求，然后呢我可以送到第三方，只要我有好处，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商业模式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为什么送给第三方就有好处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说你想想，如果这个第三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机构呢，你比如说类似于华尔街的那些高频交易机构，就是他们的交易能力是非常强的
啊。
你想一想，你是个散户，你在交易市场里面你就是个傻逼，然后呢我是华尔街的机构，我在交易里面我就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你想一想，你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交易者，你希望你的交易对手方是个傻逼还是个聪明的人？你肯定是希望你的交易对手方是个傻逼，这样我可以从你身上赚到更多的钱，对不对？所以你想一想，这就是订单流这个商业模式成立的一个制度的环境了。券商收了一堆散户的订单，他 by default 认为这是一群傻子的订单，对不对？然后我把这群傻子的订单卖给了一个非常顶级的交易者，就是第三方机构。那顶级的交易者他就从这群比较傻逼的订单里面他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对不对？他赚到更多的钱以后，他就反佣给这个券商，理解了吗？这券商他就挣到钱了嘛。但是券商呢他就不用向散户去收其他的服务费了，那散户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对
啊，散户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其实他拿到了不好的价格，
他其实拿到不好价格。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一个价格好还是不好，它是非常难评估的，
对对对，
除非你是，说实话你连学者你都不一定能把它算清楚，
是，
但是你要知道交易机构一定能算清楚，他们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他很专业，他能够计算出来一般情况下面他能在市场上能拿到的最好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他面临的市场的环境，在美国的市场环境一般来讲他面临的都是一群跟自己对等的一群机构
啊，在大的交易所里边，
对
啊，
就是任何一个华尔街的顶级的机构，他 by default 他应该面对的是一群跟自己能力差不了太多的另外一群顶级机构，说白了大家都是饿狼，所以呢在饿狼群饲的环境里面，就互相撕咬的环境里面，就是说饿狼他其实是很清楚他能拿到最佳的价格是什么，他能算出来的，这肯定能算出来，就大致能算出来。所以呢以这个作为 benchmark 作为基线，他当然也 很容易算出来，我是饿狼面对一群绵羊的时候我能拿到多好的价格
啊，
你理解我意思吧？这就是这个商业模式成立最核心的地方。但是这个账他们能算清楚，散户算不清楚。你即使告诉散户，
散户就没有任何感觉。这个、
散户是没有感觉的。
这个事儿是规则允许的吗？
是规则允许的。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了嘛，它的规则就是说可以分散交易，可以分散交易，
可以私下成交，
可以私下成交。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它就不成立。所以呢，就是说这种行为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我怎么觉得让我听着有点害怕？就是我们现在，
这是华尔街一个典型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说
啊，
券商为散户免费的提供手续费，或者是免费提供其他服务，大家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对不对？但实际上他的损失是没有拿到最好的价格
啊。
然后呢，机构呢在每个人身上呢都赚了点钱，但是呢，你感觉呢都不是大钱，对不对？因为它是靠规模取胜的。
我就说，如果中国现在这些交易工具是吧，就这些客户端吧 ，App 呀、等等之类的，如果他想做类似的事儿，这个是规则允许的吗？比如说，我承诺给你一个低的那个交易的费率是吧，佣金我给你少收，但是实际上我在给你下单的时候是吧，我成交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按照你，比如说我就延迟你的成交是吧，或者说我以对我平台最有利的规则来返回你的这个成交结果，这个在中国是有可能出现的吗？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交易是集中成交的，所以呢在券商这个层面它实际上无法判断什么是最佳的成交结果。 他完全
没有，
他完全无法判断，
没有撮合能力，
他没有撮合能力，而且呢，他拥有的订单流量是整个市场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不可能对这个市场上形成的最优的订单的价格，他有概念，他能判断，但是他确实能够给你施加一些东西，比如说增加你的延迟，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收单嘛，
啊。
他只要是收单，他就是说他把你给他把你放到他往交易所的队列里面往后放，
对对，
他不就实现这功能了吗？他确实，但是他完全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就理论上他是没有必要这么做的。他确实有可能说，他可能有几个席位，因为一个券商他可能有几个席位，他可以说这个席位他可以快一点，这个席位慢一点，比如说他有某几个席位是针对几个大户的。机构的，这是完全有可能
的。是
的，
是的，
因为每个席位它对应了另外一个概念叫流速权，对吧？流速权其实
可以留下来住的权利，
不是流动的，
可以住那儿，
流动的速率，流动的速率的权利，它其实简单讲就流量包
哦，
就流量包，对吧？就因为流量包就是说定为以一个席位在单位时间之内能够向交易所提交多少订单。
哦，明白，
它其实就类似于这个手机里面的流量包，
我也可以花钱充这个，
你可以花钱充，所以它叫流速权嘛。对，然后呢，每个席位的基本的权利是有一个流速权是免费的，然后呢，你这个席位如果希望有更多的流速权，然后你就花钱买，这个钱是支付给交易所的，
就是我能同时下更多的单了，
这样你就能你同时下更多的单，你能下更多的单，从宏观上来讲你不就延迟就更小了吗？
是的，是的，
对不对？因为其实就是吞吐量跟那个延迟它其实是有关系的嘛，
对，
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呢，这流速权呢其实跟这一次上交所这个崩盘也有关系的，就是说至少根据我的技术分析，上交所这次崩盘呢，在很大的概率呢是它在应该是2020年还是哪年来着，就是反正前几年引入流速权这个功能的时候可能引入了一些小的 bug。
这是刚上线没几年这功能。
这个功能没几年，对，这个功能没几年。具体年我忘记了，我另外一个我上交所崩盘的就是9月30号那天我做了几个短视频。其中一个呢很长，非常技术化，大概十几分钟。就是非常细致的帮你去分析，从技术层面分析上交所这次宕机，如果真的是宕机的话，最有可能故障出现在哪里？流速权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来着？对，另外一个就是大概2020年的时候，为这个订单额外引入的延迟，它其实是主要是为了抑制量化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它的一些下单速度的一些优势，上交所呢就是额外的手工的。额外的用程序为那个回去的订单增加了延迟，然后呢，增加延迟的功能跟流速权的功能在交易系统里面它在一个地方实现的，所以呢，我最后分析的结果呢，就是说这一次宕机呢，就是那个功能模块，但是那个地方呢，最近几年两个改动，主要改动一个流速权，一个是那个额外的增加订单延迟，所以呢，我的判断呢就是上交所在增加或者修改这两个功能的时候，为这个模块引入了一些小的错误，然后这种小的错误呢，大概率呢基本上是因为测试不充分导致的，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它为什么是小错误，它其实第二天就好了嘛，它很快就修复了嘛，它一定是个小错误，它不是一个原则性的这种根本性的设计的缺陷。
对，龙博士，我插一句，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自媒体账号，这大家去关注一下，想了解这个你讲的这个技术细节的朋友。
对对对，我的自媒体账号呢几个平台都有吧，那个我的主要的阵地现在主要是这个腾讯的视频号还有小红书，这是我的主要的。
小红书你这风格可以。
我待会儿解释小红书，我待会儿解释小红书，就是说大家搜我的全名就可以了，就龙白涛。
龙白涛。
然后号名呢其实都叫龙白涛博士。
龙白涛博士。
但是你搜龙白涛应该都能搜到。
白是白色的白，对吧？
对。涛是罪恶滔天的涛。因为很多人会把这涛写错，他写成那个波涛的涛。我这个涛是罪恶滔天的涛。
滔滔江水不好吗？非得罪恶滔天。
因为这个别人容易记住。
有道理。
你说滔滔江水，其实很多人仍然会想到波涛的涛。
是的是 的, 是的。
但是我要说罪恶滔天的涛。
这没人写错。
对，基本上就不会有人写错。这是我快50岁了
啊，
就是说别人记忆我的名字， 我总结出来的最佳实践，我就这么介绍，然后别人就不会写错了
啊。明白了。
然后，所以我的名字确实也挺，因为全中国就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
不像我这名字，
对
那个
师弟这个名字，那几就好，
百度百科上的这个叫刘鹏的名人就已经快三位数了，
对，名人他有三位数，
已经快三位数。
所以呢，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或者全世界互联网上看到龙白涛，这肯定就是我一个人，对吧？我躲都躲不掉，对啊。然后呢，当然我也很感谢我老爸给我这个名字啊。回过头讲我的自媒体的那个什么，所以呢，然后其他地方还有 B 站，
嗯，
还有抖音都叫这个名字。然后呢，为什么在小红书？我其实现在在小红书呢，流量是最大的，最受欢迎的，因为我现在的主要的身份是独立经济学家
啊。
我其实是这个我那个我过去七年都一直在全职的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宏观，全职的，没有任何收入，然后也不在任何机构里面，没有任何人支持我的情况下面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呢，我最近两年写了本书，叫那个《中国经济何以光明》。那这本书呢，年底的时候，就今年年内就马上要上市了。
等出了，可以咱们再聊一回。
所以为什么在小红书很受欢迎？因为小红书的人群是非常聚焦于中国的高端人群的或者精英人群的，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人群划成五等份，这是典型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按照收入划分中国居民这个等级的这个标准，就五等份。我们来算的话，小红书在头五分位，就头20%，它是非常集中的。
坏了，那我还配不上他。
你肯定配得上，对，你肯定配得上。
我快谢了吧，我配不上。
头20%呢？头20%的人呢？这两年，我跟大家讲，是极其关心宏观问题的。因为这两年，因为中国整体的这个，世界的大的环境和中国大的环境，其实让大家是被迫的，很多人真的是被迫的，就是说。过去都不太关心宏观经济的，现在特别关心这个东西，包括通缩啊、买房啊、地方债务啊，对吧？所以呢，那我在小红书，虽然我现在就两周时间，但是我的流量上涨是非常快的。这是我自媒体，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也得关注关注。
然后呢，其实呢，我最早的几个短视频呢，实际上是上交所的当机的技术分析，所以就特别有趣，对不对？我本身是个独立经济学家，但是我在短视频出道，如果讲有出道一说的话，我其实是讲我20年前做的上交所的系统出道的，对吧？好了，接着我们的话题，刚才讲对，
我刚才听您说因为要限制那些量化交易、高频的交易，系统呢就会给它加一点延迟进去，
对，
可是这不是很不公平吗？因为你看，我自己觉得在跟您聊之前，我总觉得一个交易系统它是个平台，它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要让大家，你看我们去菜市场都写着叫公平交易，这样不就不公？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是
菜市场最缺乏公平写这个
对，可是就是这样不就不公平了吗？所以我想问的那个，咱把这个问题问大一点，对于一个交易系统来说，公平重要吗？就在您当初大家一起是吧构建这个系统的时候，公平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吗？
这个话题我们先往小的讲啊，因为首先我在这跟这个事情相关的身份是这个交易系统的架构师和总设计师，它是个技术层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如何设计，从技术层面如何去架构以及实现这个系统，完全是根据业务规则来确定的。那业务规则呢，其实就包含你刚才讲的公平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其实不是我关心的话题，也不是我能决定的话题，但是呢，我可以评论它。然后呢，具体到就是说交易延迟这件事情，增加交易延迟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呢？实际上都是相对的，而且呢，是针对你讲的，就是说，针对哪个人群更加公平或者不公平，或者是说，针对多少人公平还是不公平？这几个概念呢，我们其实是要区分清楚的。所以当时上交所为什么要为这个订单增加延迟？当时其实恰恰就是为了解决不公平的问题。当时的不公平是什么呢？就是说，大概2017年前后。就是说中国的量化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在舆论层面，民间舆论层面受到比较强烈的抨击。大家都认为呢，就是说量化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使用了 技术手段带来的结果就是让这些专业的量化机构相对于中国的散户们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优势。然后呢，这些技术手段呢带来的优势呢主要就是交易延迟。然后我们不说那些什么模型的分析能力啊，因为那个东西呢其实都不太可见。但是很可见的呢其实就是交易延迟，就是你下单速度的快慢。对吧，
就我的手没有办法比上人家那个，
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认为量化交易他们通过程序化的方式，然后呢能够更快的去向交易所提交订单，或者是从交易所更快的获得响应，然后呢快速的进行决策。这个东西呢在交易这个市场里面呢，因为交易本身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呢延迟其实就是很敏感的。如果你有技术手段能够获得在延迟方面能够获得优势，那他们就认为是不公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这么说呢，用程序化交易的方式确实是可以获得一些下单的延迟，并且呢就是说这个确实机构呢因为他用程序化的方式去下单的话，他确实可以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为，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一种叫所谓的 spoofing， 然后中文叫谎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高频交易机构他可以先下一个订单，这个订单的价格非常的优厚，但是它的作用呢是诱导大家
跟随我的价格去下单，
跟随我的价格。但是呢他下了这个订单以后，他迅速的把这个订单撤回，
就是你们一跟上来了我就撤了。
对，然后呢所以呢你看他这种行为呢，他其实就对这个下单的速度和处理反馈的速度要求挺高的，对吧？尤其是这个在交易行业还有一个叫所谓的托管的概念，就是说你把你的交易服务器放到离交易所更近的地方，那你的延迟就更短了。
这个听说过。
这些都是典型的就是说交易领域就获得竞争优势的手段。
我还听说这个美国有的交易机构为了在这个大西洋两岸的延迟尽量短，还在大西洋上买了一个小岛架微波中继。
啊，是的，是的，是的，
毫秒级的这点优势。
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交易的竞争还没有到像美国那样，就是说需要用微波架设来获得毫秒级优势的这种程度。实际上还没到。我们讲，如果讲军备竞赛的话，也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领域其实还比较粗糙，因为中国的这个交易延迟相比较美国现在交易延迟，其实还是要大一些，
还要大。
但是如果你把比较对象变成机构和散户的比较，这个就很大了。
对，
这就非常
碾压，
就属于碾压性的。
我大概懂一些了。
但是呢，如果只是机构和机构之间互撕的话，其实中国的交易延迟其实是比较粗糙的，说白了就是比较大的。其实这里的交易的不对称的优势主要是机构和散户之间。
对，我现在感觉就好像我们这散户啊参加游泳比赛，旁边有人开着一船来的，是吧？所以现在其实这个增加延迟就是在这船上给它装上个几百吨货，是吧？你别跑那么快。
这可能也是管理理念的区别哈，有点，我觉得有点类比于那个美国人不禁枪，咱这禁枪是不是有点相似的地方？
有点相似。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首先呢，你要知道增加延迟呢，其实是从规则层面，它不改规则的情况下面，它其实是为了保护散户，为了更好的保护散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散户一定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更多的保护。但是从机构层面，它确实可以说你这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你之前并没有说我不能拥有这种优势，对吧？因为我是在你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然后呢去获得的这种优势，用技术手段获得这种优势。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应该让我用。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就是个哲学层面的问题了。因为呢就是说规则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其实是个动态的。规则的设定它其实都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为了说为了保护某一群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保护某一种行为，对不对？为了保护某一种行为，或者保护某一种某一个群体的利益。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行为本身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而且人群的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本身规则制定的大的背景，它其实就是在变化的。但是你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随着你的那个行为的变化，或者说这个人群的这种构成的变化，你的规则如果还保持不变的话，那其实就是刻舟求剑。所以呢，就是说，所谓的规则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当时设定规则的时候呢，一定是当时有一个目标，然后呢，为了达成那个目标，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面设定的那个规则。比如说当时的目标可能就是说，我为了更好的保护散户，或者说为了保护更多数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而不是说要让这个市场形成极度的垄断，对吧？如果这是你的目标的话，那么好了，到现在目标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到现在你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技术手段发生了变化，
技术手段发生了变化，然后呢，这个市场参与者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现在的规则跟你当初的目标的设定它就不匹配了。
嗯，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目标导向还是规则导向呢？很简单，肯定是规则，肯定是目标导向嘛。
对，
规则的设定是为目标服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改规则，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在理解规则的时候，要以这种心态和这种思维模式去理解规则。因为我说实话，我是很反对说，有很多人说，哎，规则定了就不要变了，
嗯，
这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理解很多经济行为或者政策行为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理解规则之外，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去理解规则。制定规则背后的指导的原则就是它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这样才能更好的去理解监管层或者理解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他们的一些动作，对吧？
我觉得龙老师说的这是个大问题，这甚至不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规则背后都是目标，而脱离开那个目标也谈不到什么公平不公平了。对，因为那就看如何定义这个公平了，
对，
是吧？
对。所以呢，就是说这点我觉得我在如果有公开发声机会，我还是特别想强调的。
嗯，
这是大家的思维的定式，
是的，
而且呢也是主流的叙事，他们容易去营造的一种话语陷阱。
嗯
嗯，
这里的话语陷阱就是规则不能变。
嗯，
但是我们要理解是规则是为你的目标服务的。
哦，
所以呢，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导致了现在的规则与我们最初的目标的不匹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改规则。
这个规则以及目标啊，我也想明白一件事儿，它可能也取决于这是谁定的，是哪一方更主导这个规则与目标，是吧？刚才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规则是为了保护那些散户的利益，实际上你说该不该保护散户的利益，是吧？这个都是值得讨论的，也许就不该呢，也许就有一个观点说不该，反倒应该让他们见识到投资的险恶，
应该让他们赶紧
赔了钱赶紧撤出去，是吧？不要在这儿那个，所以他可能也有道理。
嗯，这个我多说一句啊，就是说首先呢，可能这个在中国和美国这方面呢，观点的差异会比较大，因为你从这个市场参与者的结构就非常明显，就美国的交易所。大的交易所的市场参与者几乎都是机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散户参与在里面。然后呢，但是呢，中国的交易所我们看实际上是散户主导的，散户主导的。然后呢，就机构的数量，所谓的主导不仅是数量，也包括这个金额，也甚至包括金额都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我可能告诉你一点，你可能都会觉得吃惊，就是说你比如说每一次市场大的波动，特别是牛市，就比如说这一次牛疯涨，实际上第一波冲进去的资金其实是散户的资金，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这一点，对吧？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其实第一批冲去的资金主要是散户和私募的资金，其实真正的金融机构
还是这一波胆大，是吧？他们
胆子真大，其实一直是这个样子，一直是因为你要理解，就是说他散户其实他的风险偏好其实是更强的。他为什么风险偏好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懂。 他们没有真正的风险意识，也没有风险的控制的手段。
人傻钱少胆大。
对，而且呢中国人普遍的赌性比较强，这是我们的国民性，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所以呢就是说当有这种利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动作是最快的。但是你要知道机构其实不一样，机构既然是机构，他们其实就是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所以他们的金融风险偏好一定是更保守的，他一定是更保守的，因为他专业，对吧？他即使看到新的，就是他即使认为这是个牛市的机会，他认识这个过程的反应的过程也肯定是比散户要慢的，但是他有可能就是说他认识到这个过程以后，他后面动作会比较大，但是前期一定是这些散户们就冲的是最快的，和私募们冲的最快的，
包括我。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技术性的原因，就是仓位的问题。仓位，你比如说公募基金啊，就是很多专业投资机构啊，他们其实仓位其实都是比较满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会比较高的，
没钱可投了。
他其实没有钱可投，对，他没有钱可投。但是散户就不太一样，因为过去两年很多散户其实那些钱其实都趴在
割肉割出来了，
对，割出来，你要么就趴在理财产品上面，
对。
要么就是银行的流动性存款或者国债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要知道，这就其实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散户们要快速的冲进股市，他一定要把他们之前放置在其他的地方相对比较安全资产的资金先挪出来，所以呢，他们就会对其他的市场造成冲击，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对银行理财、对国债就会造成冲击，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金融市场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就是。这个赎回太厉害了，就你比如说理财市场、国债什么之类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冲击，央行其实就会有很多动作，对吧？当然这个话题有点远了，把它拉回来，就是说我其实就是想说呢，最先冲动的是散户，而且在中国，散户的数量和资金的规模和交易量，都其实比机构要大的，所以呢，就是说刚才，哎，我们刚才想说这个。交易的公平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在中国的环境下面，如果呢，我们的目标是要保护尽可能多的投资者，那他其实就等同于要保护散户。
但是我想不明白的一个比较尖锐的话题，为什么中国这散户亏这么多呢？
这个话题说实话就更沉重了。
刚说人家开着船呢，你在底下游泳，你能不
亏吗？这个就更沉重了，因为稍微说一点突破这个管理限制的话，就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啊，当然不是我说的了，很多大家
啊
都说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屠宰场，本质上来讲是机构割这个散户的肉的屠宰场，但是这个机构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可见的在市场上交易那些机构，其实更多是后面的整个价值链，包括包装伪劣公司上市
啊，
那包装它上市过后，
就这个标的本身就有问题，
对，这个标的本身就有问题，包装它上市的过程，包括这个叫保荐的这些东西，上市材料准备，然后呢过会，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说在上市过程当中机构的预先埋伏，对不对？然后上市以后大股东套现，而且呢机构套现或者大股东套现，并且在套现这个过程当中涉及了很多特别的金融工具，比如说融券，还有什么什么，反正还有其他一些工具吧，对吧？那个就是说这些一整套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割韭菜准备的，他们都是一个制度化的。
所以你亏并不是亏在交易环节，
你们先聊着，我去销个户。
对，这句话说的非常准，就是说他其实亏并不是亏在交易环节，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呢，大部分人
你进来你已经
大部分人认为就是说我亏在交易环节，对吧？这个其实
他具体表现在交易环节，
对，他
但实际上不是靠交易，
其实上不是，对吧？所以呢，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过去几十年的核心问题，背后的利益盘根错节。你都不知道有多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这两年呢，吴清主席上台以后呢，掀起的监管风暴呢，对这些事情呢，对这些乱象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清理，但是呢，我只能说了，任重和道远，相比较金融体系其他金融部门的整肃，比如说对银行体系的整肃， 资本市场的整数还差得挺远的。
刚才龙博士说很多中美的交易制度的差别，那具体您做这个交易系统的时候，当年肯定挑战挺多的吧？
对，挑战挺大的。其实就是说，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讲到，就我们那个系统最初的原型是德交所的 Citra，但是你要知道 Citra 是上一代的交易系统，上一代的交易系统基本上它都是基于文件的交易系统。
你是说它那些订单都在文件里，不在内存里？
不在内存里面。
那它速度
我们是慢吗？我们是第一代内存交易系统，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代内存交易系统，就是上交所那个。
哦，这还真没想到。
然后呢，因为以前的交易系统，它说白了，在那个年代，你想一想，04年做的，往前倒退20年，因为交易系统一般都是20年一代的，所以它其实就是90年代做的交易系统，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个时候交易量没那么大，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频交易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像西方，它本身
德交所可能现在也不大吧？
对，德交所现在也不大，不，德交所现在它好像跟那几个大的交易所合并了，变成什么泛欧交易所，它其实变得挺大了。然后呢，那个。而且呢，刚才也讲了，西方的交易制度它是本身是可以分散交易的，所以它整体的其实交易所的交易量，我们讲交易的次数笔数，其实是很小的，那可能每秒说个数字你明白了，就当时主流交易系统可能每秒可能就十几笔或者几十笔，所以它整个系统的设计目标，
你说的是单只还是
单只股票？
单只股票，
单只股票，它整个设计目标可能就是100上下，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它是以100为计的，就是上一代交易系统，所以它基于文件是完全可以做的，而且也比较简单，因为文件本身就是数据已经永久化了嘛，
对，
已经存盘了嘛，理解吧？
对，
你到内存以后，其实就涉及到数据永久化的问题，
对
吧？这是很直接的问题。但是呢，到上交所的时候呢，设计目标就发生了变化，设计目标至少就是说你要应对中国这种体量的散户主导的交易市场，而且是高度投机的散户群体主导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交易市场，所以它的设计目标直接就提高了两个数量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针对单只股票，它的设计目标就是一万多。这相比较德交所，其实设计目标，我们讲目标层面就直接提高两个数量级。所以呢，最开始做的时候就知道基于文件那个架构是用不上的，所以呢要重新设计。当时呢就是肯定就是走内存的思路，内存架构的思路，所以呢整套的其实就是基于内存交易的这么一个思路。这个东西呢是世界第一个，而且呢基于内存的交易的思路呢，当时艾森哲还专门提了一个专利，就是如何来做内存交易，然后能够达到最高的性能，对吧？然后呢，这里其实也要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人不太理解的，就是说交易系统，我们讲交易所交易系统真正的技术瓶颈到底在哪里？就性能的瓶颈，对吧？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互联网公司所谓的水平扩展，
对。
那你比如说这个搜索引擎或者电商系统，我在应对高峰的时候，我能 provisioning 然后一堆新的机器，
对啊，
就进行水平扩展，就把流量给扩散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为什么在这个事情在交易所其实就很难发生？因为交易所它处理的是针对单只股票的集中的交易行为，这里面有一些限制。你比如说，我们假设交易一只热门股票，
对，
比如说这个。随便说一只股票，
中国哪个最热门的？
比如说中国现在哪只股票最热门的？我们讲这只股票，比如说我们就说中石化吧，对，因为我不炒股，我不知道中石化在不在上面啊。对，比如说中石化吧，我们就以中石化为例，全国人民今天
真正内行都远离这个赌场，
就是说全国人民今天就跟发疯了似的，我们都要买中石化。比如说，然后呢，这里面有些限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个限制呢，就是说。全国人民股民的订单进入交易所的后台以后，它的必须严格遵循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的交易规则进行交易，这个非常好理解，对不对？但是这个规则其实要求非常的高。
这是法律规定吗？还是说
就是全国层面的交易规则的要求
啊？规则，
这是个最基础的交易规则了。
我感觉互联网那交易已经做不到这个，
他做不到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对散户来讲，他们很极端的。比如说，散户很极端， 比如说我跟牛鹏老师，我们现在都在同一个券商的一个大厅里面交易，他占了一个交易的界面，我在那个交易界面，我们俩并排坐在一块儿，我们俩都在同时的下单，买中石化的股票，而且我们俩价格都一样，但是呢，
为什么他成交了我？
但是我的手速比刘老师快，然后我发现我下单的时候我比他快一点点，但是呢，却发现我下单以后我都没成交，刘老师的成交了，我就可以去告券商，就是说，因为交易所给大家的承诺。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交易规则，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有无数双眼睛和无数个后台的系统，它都会盯着这个规则是不是真正的一以贯之的被实现了。
它有日志可以，
它有日志可以查的。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规则是绝对不能被打破的。所以呢，这就是，所以呢，所有订单进入交易所后台以后，它的严格就序列化了。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序列化跟你交易所后台发生任何的事故都没有关系。你比如说，那交易主机突然崩掉了，对不对？
会怎么样？
然后崩掉以后，因为你要知道，很多订单它可能在路上，
对，
在路上，然后它有可能，然后在不同的交易呢，可能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环节其实都有自己的数据的缓冲。然后呢，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崩掉或者乱序的话，这数据。它可能会涉及到重发呀、重传啊什么之类的，它顺序就乱掉了，你理解我意思吗？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从用户层面，他可不管这个东西，他只管我只看我跟牛鹏老师价格是一样的，我比他先下单，那我就必须成交比他先，我不管你后台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要求在电商是从来没有过，
电商没有
这种要求，所以呢。像这些最朴素的要求，实际上就导致了交易系统的实现在技术上就有很高的难度。好了，所以呢，这个要求就导致什么呢？就要求导致就是说，所有的进入交易所后台的针对同一个品种的订单，必须集中到一个地方集中交易，按照时间，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顺序集中交易，而且根据我们的直觉，还只能在一个处理器上交易。一个处理器，如果你要放到两个处理器上交易，这就涉及到两个处理器之间的巨大的同步的开销。做任何做过编程的人都知道，就是说你有一个严格有序的队列，然后两个处理器同时去处理那个队列的东西，还要保证这个处理的一致性，这两个处理器的同步的开销是非常大的。
嗯，得不偿失可能，
对吧？所以呢 ，by default 就技术层面 by default 就说我们已经认为。就是说你能设计的空间很有限，就是说你能水平扩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就是说你更多的是靠一个单处理器的性能的提升来提升你针对单个股票的处理的能力，所以就是这个要求就限制了交易所系统的水平扩展性。有很多人说你水平扩展十个机器那不就解决了吗？但是你得知道，除非你扩大十倍的流量是针对不同的品种的，但是如果我十倍流量都是针对同一只股票，你水平扩展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它最终还是所有的订单都集中到一个交易主机甚至一个处理器上面。
而且是不是实际的交易行为大家就是往那个热门股票比较
集中？是的，肯定是这样的。
是啊，当然
交易行为肯定是非常集中的。当然我刚才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就是全市场都去买中石化，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呢，就是全市场 10% 的订单去买一只热门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交易所它任何设计都是为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设计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严格有序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严格有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严格的任何时候都不出错。不出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交易后台发生了宕机事故，然后呢你后面的数据必须是完整和一致的。做过数据处理就知道完整和一致是什么概念，说白了就是事务的概念，
对，它
就
transaction，
这就是 transaction 的概念，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需求叠加到刚才我们讲的严格一序的严格保持顺序这个情况，就有可能就会让系统的设计变得更加复杂，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交易主机突然当掉，然后呢在当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有一个交易周期，这个交易周期其实已经成交了一堆订单，那 by default 我们认为这些交易应该是回滚的，
对，
嗯，那如果你用 Oracle 的数据库，传统的事务型数据库，这很简单实现。但是呢，我们不用数据库啊。当然，我会简单再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用数据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你得去把它回滚，这是一个第一个需求。第二个呢，你要知道，当你这个交易主机当掉以后，那肯定有其他的环节发现你当掉了，
嗯，
他就会把订单重传。
哦，
订单重传以后，最后又到了一个重新正常工作的交易主机的地方，他就会收到乱序的订单。他就会收到乱序的，对不对？
嗯，
你如何去保证，又如何保证它的一致性？
嗯，
理解吧。然后呢，我们回到那个单股那个，刚才讲，就是说，针对一只股票的所有订单，理论上来讲，它必须路由到一个服务器，甚至是一个处理器去执行。所以呢，你这个交易所针对一只热门股票的处理能力，取决于一个处理器性能的上限，对吧？就取决于一个处理器的上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你的计算机的工程能力就提出了非常变态的要求，就非常变态的要求。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这其实就典型的高性能编程，简单讲就是说高性能编程，你如何编程让这个能够榨干这个处理器。只要做过高性能系统级编程的很多人就能理解这个话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在处理一个事物的时候，在处理一个业务的时候，这个业务它可能会涉及到内存的计算，它可能也会涉及到文件的读写，它也涉及到网络的发送。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内存的读写它都是直通的，在处理器这个地方是直通的，它不会阻塞处理器的执行，对吧？但是文件操作和网络操作都是外设操作，都是 IO 操作。那我们知道 IO 操作它都会阻塞处理器的主进程，对不对？那我们的绝大部分工程师其实编程的思维其实都是非常线性，就是 straightforward 的，就是说我做完一步操作，比如说我做完一个写文件操作或者发送网络的操作以后，我再进行下一步，
对，
对不对？它这是一个完全同步，说白了这是一个同步的系统。现在很多人理解这个概念，但是二十年前这些概念很多人理解起来稍微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同步的系统，同步的一个系统它的问题就在于它有大量的操作会阻塞你的处理器的执行。
嗯，处理器闲着了，
处理器闲着了
啊。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因为这些交易规则的限制，你必须让所有订单只能路由到一个处理器上面。但是呢，你在处理过程当中，因为编程的问题又会导致大量的这个编程的行为导致你这个主进程被阻塞，这不就是个矛盾吗？
嗯，
就是你是个同步系统，换句话讲，你要充分的榨干一个处理器的性能，你必须是一个全异步的系统。好，这里就有一个特别重要概念，就是异步的系统。那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其实也理解了这个概念，就互联网公司的后台工程师啊什么之类的，系统工程师他们就理解了这个概念。但是我是说二十年前啊，然后呢，就是说整个系统它是个异步的系统，在一个交易的处理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要做交易规则的检查，那本质上是大量的内存计算；你要做交易撮合，那本质上也是买卖队列的互相的匹配，它其实上也是内存计算。然后呢，内存计算完了以后呢，你要保证内存的数据你要被永久的序列化到磁盘上面，这样你在宕机的时候你才能恢复这些数据。啊，这是一个这不是内存计算，这是 IO 计算。然后呢，你处理完了以后你还要发网络消息，你要告诉他我处理完了，传回去。这也是个 IO 的操作，它也会阻塞主进程。而且呢，针对每一个订单，每一个单一的订单，这些都是标准的一些操作，有内存计算、磁盘、网络。那你要知道我们的设计目标大概每秒是10000多个订单。那针对这10000多个订单都要做这些操作。如果你是非常简单的编程模式，同步的模式，你想想你要阻塞，你要把这个处理器阻塞多少次，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即使我们把交易系统从文件搬到内存以后，实际上它整个的架构的设计和技术的实现其实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它从传统的同步系统变成了一个全异步的一个系统。因为说白了，你这个系统越异步，然后呢，你对主进程的阻塞，就处理器的阻塞会越少。
对对对。
但是你要就是说 全异步的系统它的架构编程和调试其实都是很复杂的，都是很复杂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呢是我当时在上交所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当时呢对异步的系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就是说起来有点有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清华的时候，我的本科的毕业设计和我的硕士的毕业论文做的就是这个东西
啊。
因为当时我在计算机系，我的专业是多媒体，就媒体就是处理视频和音频，其实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早期的东西，模式识别啊，所以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现在在清华的实验室，现在改叫人工智叫媒体集成与人机智能交互，你可能都知道这个实验室的名字。我们以前叫媒体所，然后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呢，人工智能没那么流行，但是我们流行什么呢？流行服务器，就流媒体服务器、视频服务器，
对
这个东西呢，你要知道，一涉及到服务器，尤其是流媒体这些东西，它就涉及到大量的数据的存储、读取和网络的发送，也以及低延迟，对吧？你看网络视频是不是希望延迟特别低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媒体网站，你是不是希望你的服务器能够支撑尽可能多的用户来同时播放啊？它其实都是简单讲，你会发现它就是高性能、低延迟、高并发的需求。那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全异步系统。简单讲
啊，
所以呢，我在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时候做本科毕设和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就做了大量的基于 Windows 平台的这种系统级的编程以及异步系统的架构和编程的研究和工作。我对这些工程的实践非常熟悉，所以到了上交所以后发现它也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用起来就特别得心应手。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就上交所这交易系统使用的操作系统，所以我们回到操作系统话题了，它叫 OpenVMS。 OpenVMS 呢是一个经典的 Unix 操作系统的一个变种，它当年运行于小型机上面，那个小型机叫 DEC Alpha， 这个 IT 行业老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机器，对吧？然后呢，这个操作系统它实际上是跟 Windows NT 是同一个人设计的。
哦，是吗？
对，就是 Windows NT 的设计师当年在微软，哦不不，说反了，这个设计师当年是在那个
DEC
那个公司。
确实，微软 DEC 解散的时候，一波人去了微软，一波人去 Google。
对
，Jeff Ding 应该也是 DEC 的吧？我好像记得。
我不记得了。所以呢，就是说，当年那个人呢，在 OpenVMS 设计了 OpenVMS， DEC 设计了 OpenVMS 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呢，后来呢就被微软挖了过去，设计了 Windows NT， 不是 Windows 啊，当年还是 Windows 95这些东西 ，Win 31那些东西都是。
NT 是个新内核。
Win 是新的内核 ，Win 是新的内核，所以呢，它既然是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它肯定两个操作系统的。就核心的理念架构层面其实都是类似的，甚至是一样的。而我呢，在当年做毕业设计的，在清华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对 Windows 的内核，尤其是 NT 的内核系统级编程，我都非常的感兴趣，做了大量的研究。然后，所以我去了上交所以后，然后我就很快的发现，我在这个 OpenVMS 上面的系统级编程就得心应手。我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两个系统他妈是一个人设计的。所以呢，这件事对我来讲，它真的就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儿。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要知道什么叫人和啊？因为中国只有两个交易所大的，深交所和上交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交易所做完了以后，基本上是管20年的。理解吧？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参与这么一个国家级的系统的建设，你的行业的地位、名声可以延续20年。你可以吹一辈子，也就是
现在快到20年了。
对，现在快到20年了，对不对？你可以吹一辈子，
赶紧的多吹几回。
对，你可以吹一辈子，对吧？然后呢，其实不是有很多人有机会能够接触这样的系统的，对。然后呢，我呢其实是确实有了这么个机会，而且呢，确实阴差阳错呢，我过去的这种技能级，我们讲 skill set， 就是计算机的架构和 programming level 的 skill set， 跟这个项目非常的 match。而且呢，我还有全局观，刚才其实没说完的，就是我上了个项目以后，我很有全局观，我做了很多全局的事情，包括从编码规范、代码质量，甚至到架构设计上面。对，回到架构设计了，就是我在架构设计上面跟德国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德国人他是 C 圈的经验嘛，刚才我们在讲 C 圈嘛，但是呢 ，C 圈的经验呢是基于他们那个需求比较低， 他们设计目标就是以百为计的，我们现在是以万为计的，
啊，
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不同的设计目标下面呢，我就认为他们的架构设计是不行的，然后我认为我的行。那最早呢，他们占主导地位，因为毕竟那个项目最开始是学德国人嘛，
对，
那人家有经验，我们肯定中国人在那个项目上开始是肯定是二等公民，毫无疑问的。所以呢，即使当时我在跟德国团队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中国老板以及我的客户，就甲方上交所的人，他们很多人，他们经过简单的技术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我是对的，他们当时也不会严格的非常百分之百的支持我。那后来我怎么被扶正的呢？第一次用户验收设计直接宕机了，而且当时的压力只上到了1000，都还没有到万。所以当时呢，就是说，所以第一次用户验收设计就彻底失败，而且性能都没上到万，上到千，你整个系统就崩掉了。然后那个，而且呢，你要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甲方已经忍受德国团队，我们的乙方团队的德国团队已经很久了，因为德国人你知道很傲慢，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特别傲慢。所以在第一次拉出来66之前，测试之前，甲方其实都是忍气吞声的。结果呢，第一次测试失败，甲方就逮着机会就暴露了，就反攻，然后就把一些关键人给赶走了，然后就把我给扶正了。我呢就是我其实在之前已经升了首席工程师，但首席工程师嘛，他其实更多是改编码规范和这个代码质量的，你对架构决策就没有发言权嘛。那件事以后呢，我就变成总架构师和总设计师了，那我就大刀阔斧的开干了，就自己干了，你知道吗？而且呢，你做过大型系统你就知道，我做的最多工作实际上就是对整个架构进行重构，从软件工程角度来讲叫 refactoring， 这个词你肯定知道。就是说资深架构师才会做这个事情，一般的人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得力不讨好。就是说重构的意思就是说，你从业务层面，然后呢从这业务层面对你的功能进行优化抽象，那从技术层面你也要去优化和抽象，那你的目标一定是结构越来越简单，代码量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呢，当时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但是呢，就是说有过甲方和乙方，这种工作经验的人就知道，乙方的人其实很少主动做这些事儿的，因为不讨好，因为他有额外的很多工作量。
乙方的项目一般都像那个这个呼纸棚的那个，给你呼上看着像怎么回事就完了。
对，像怎么回事？所以呢，乙方的领导，乙方团队的领导人他其实也不愿意。
对，
因为他
让你满意就得了嘛，
对，你满意就得了。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会涉及到你额外的人力的成本，所以当时我做这件事完全就是说白了，出于一个工程师，就是说计算机的那个什么这个爱好者，我对一个系统的极致追求，那我认为这些东西呢，应该是清华带给我的。你说白了就是说我们追求工程卓越，就这件事情已经跟我的薪水没有关系了，
那丢不起那人主要是。
对，就是说这已经是
说不好的
骨子里面的了。所以呢就是说整个系统呢，其实重构以后呢，我大概写了好几万行代码，但是呢你要知道那是重构以后的，不重构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对应的代码其实要多好几倍的，对吧？我其实是在很短时间之内写了很多很多代码，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我们的测试指标全部大幅超越合同的要求，客户高兴坏了。而且呢我们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因为它的指标里面分级别的，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它里面有交易指标或者非交易指标，那交易指标呢其实就是业务量最大的，所以它对指标要求特别高。非交易类型呢因为它的发生率比较小，所以它对这个指标的要求就低一些，比如说交易是10000G，非交易可能就是1000G，对不对？但是到最后我来做的时候呢，我接手之前呢，交易的那套东西和非交易的东西你可以理解为从架构层面就是两套东西，到我接手以后，我一看这玩意儿从业务层面就可以抽象的，技术层面我更可以把它抽象成同一个东西，从架构层面就是说重构以后它就是同一个架构，完全同一个架构。你完全同一个架构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交易能达到的性能，非交易也能达到性能。所以呢，最后测试非交易也上万，那客户不就得到极大的红包了吗？理解我意思吗？因为客户的合同里面要求非交易这一块， 你的要求能达到1000就可以了，就处理的性能。结果呢，你非交易也最后达到了10000。那我为什么能实现呢？是因为我交易和非交易我把它变成了同一套架构，对吧？因为我从架构层面我做了这种抽象，这种抽象我做了很多非常多，除了交易非交易还有交易前交易后。什么叫交易前交易后呢？就是说你进入交易所后台以后，它一定是分环节处理的，最好理解。收单肯定是交易所的后台，肯定也有一堆收单的功能，收了单以后它可能会做一些预处理，对吧？预处理呢你就开始集中交易。那但是集中交易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它做的就是纯粹跟交易相关的功能，比如说匹配，
对，
然后呢撮合，然后呢发消息回去，只发消息回去，就是发确认消息，就是你订单我处理了。然后呢，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事情。什么事情呢？行情，理解吧？行情就是说你成交以后你有具体的信息，比如说价格量谁谁谁，这叫行情。这个行情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回去的消息是两回事儿。这个东西呢它就叫交易后处理，对不对？所以交易后处理你可以理解为它属于交易的下一个环节。然后呢你可以理解呢，当时我做的时候呢，我的重构呢，相当于我当时一个维度是交易和非交易的重构，把它架构合二为一，而另外一个合二为一是交易和交易后的架构又合二为一，对吧？而且交易后又有几个不同的需求，完全针对市场参与者的行情，还有一个是针对监管者的行情，针对监管者的信息的推送，比如说叫交易监察。你去看交易所交易系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叫交易监察。交易监察你可以理解呢，本质上来讲它看的都是交易后的数据，但是呢行情是给市场参与者普通的人看的，监管呢它是另外一套，对不对？在以前的设计都是不同的系统，然后在我这里呢我都把它重构成同一个东西了，理解吧？所以呢就是说有不同维度的重构，所以这样导致这个系统就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代码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呢你最终可能看到是几万行代码，但它实际上对应到正常情况下面可能是10万行或者20万行，理解吗？就是说这种工作我做了大量的，就是而且你要知道在我们那里，就是说架构师本身，我作为总架构师，我实际上绝大部分核心代码都是我手写的，不是说我设计了架构让别人去写，不是这么回事。
别人为什么不写呢？
他能力达不到这个要求啊，就这么简单。就是还是那句话，回到最初的话题，埃森哲那个工程师的铺，像我们这种人是属于
比较罕见，跟他们打过，
是极其罕见的，对，是极其罕见的。他们正常的工程师的水平，我跟你讲，就是普通的软件学院培训出来那种水平。我们讲普通软件学院，而不是中国有名
的人。那他就敢接这个上交所这活？
他敢接啊，他就敢接啊。这就属于集体，
各参与方都很草率。
这个属于
你们还敢吵这个？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用个比喻。为什么团伙犯罪容易造恶性事故？团伙犯罪胆大呀，
互相壮胆，
对，互相壮胆啊，对，为什么要 teamwork 嘛？为什么要
teamwork？ 这作用
啊，对啊， teamwork 就是胆大了，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了嘛，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其实只要做过大型的工程系统，计算机工程系统的人都知道，大型系统其实往往都是少数人共享。
对啊， Linux 不也？
Linux 包括 Gmail 其实都是一个人一两个人搞成的。
人都不管用这东西。
人都不管用，其实上下交易系统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的团队100多人，但最核心的其实就我一个人写的。说实话，我把架构设计成这个样子，别人编程序他也实现不了。他想都不会想到那个层次。但是呢我不能说呢，就是说清华是不是随便哪一个人他能做到这个层次，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我真的不认为是这个样子，对吧？但是呢我也不说我在清华的工程能力里面是顶级的，肯定不是。但是呢我在清华计算机系的编程和工程能力里面肯定是优秀的，肯定是优秀的，而且是远远的 above average。这一点我是绝对确认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社会上很多会神话奥赛集训队。奥赛的话它其实
它不是工程能力，
它不是工程能力，
对，它是它的，
它是小聪明算法
解题能力，
它是解题能力，它是解
题能力，不太一
样，它是算法。就是说当然呢，就是很多算法强的人他工程能力其实也不会弱，但是呢我们不要去等同算法能力和工程能力。
对对对，
这其实
两类，
这完全是两回事。我具体跟你讲，我手写我都写不了快排，一说你就明白了
啊。明白，
我都写不了快排，但是我把整个系统重构以后， 我把这个整个以前整个架构里面大量用快排的全部替换掉了，没有用快排的了，就用了特别的哈希算法，对吧？我的哈希算法也特别简单，从理念上也很简单，但是从工程实面非常的优雅，就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不说你一辈子都想不到。到目前为止，也就是我实现的那个数据结构算法，就导致上交所最后的性能提升很多很多倍，其实就是我一个简单的哈希算法，最后我的哈希算法就完全把那个之前的快排全给替换掉了。所以呢，你像这种小聪明，奥赛金牌来看，太小儿科了，对不对？但是不代表他能做这样的工程系统，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对计算机其实没那么熟悉的人，他其实很往往会容易去混淆这两者的边界，而且呢，奥赛出身的人呢，他也喜欢去模糊这样的边界，对，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真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吧？这我也是希望有一个公开的机会，能够去澄清这些东西。
对，这个有时间还可以多给大家讲讲。
对，去澄清就是说，算法的小聪明跟一个架构的设计其实是两种能力。
嗯，两种能力。
架构的设计很
各有各的用处。
架构的设计能力很多时候是这种业务的理解，抽象，
它是对抽象化
抽象能
力，
就有点像那个很有名的软件工程里面叫分析模式、设计模式。
是
为什么人家说分析模式、设计模式里面其实跟你的计算机能力是没有关系的？
对，
它其实是跟一个人的抽象能力有关系。
对，
所以人家那个分析模式、设计模式的作者就说得很明确，就说这个事情做得好的，最后不见得是学计算机的人。
你说太对了，你比如说王坚老师。
对啊，
王坚老师
他可能就
是
个设计师，
心理系的，
他完全就是一个学文科的人，他有可能是一个学文科的人，他不是学计算机的人，但是他的设计和分析他做得特别的好，他本质上是一种，就是说架构能力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抽象能力，全局和抽象能力，而不是算法层面的小聪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清华计算机系的人都很少有人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他们也不愿意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认为，因为真正在我认知的范围之内，清华计算机系出身的人做过这么大型的国家级系统的一只手都没有，说实话我可以非常自豪的是没有的。所以呢，你的奥赛集训队金牌 so what， 就是在我看来 so what， 就真的就是小聪明，但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它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来一个工程师，我像我上次创业的时候做量化，我招的小孩很多都是这种类型的，一上来就是随便来一个人就是算法考试，就拿这种奥赛的那种
那当然他那种人肯定还是很有用的，
他是有用，
你要是带那些人的话，那代码你不用你自己写，是吧？
对，他确实有用，但是呢他不是全部，他
真
的不是全部，
是不同的能力。我还听说一个小的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上交所系统是宝钢帮着验收的，是吗？
啊，对对对，
这个听起来很累。
为什么？为什么是宝钢？
是帮助做验收测试，就我们叫 UAT 测试。为什么呢？其实又涉及到那个操作系统了。操作系统就是为什么要用 OpenVMS？OpenVMS 它是一个 Unix 的变种，它有一些非常强的特性，就是说它的稳定性超强，它的实时性超强，集群能力超强。这几个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可靠性的体现，都是可靠性的体现。就是说可能说的比较抽象，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我要管理一个计算机集群，然后呢，所以呢这个计算机集群的这种实时的大家的这种通讯的这种同步和一致性的这种需求是很强烈的。你比如说你宕机了，我得立刻知道，对不对？然后这样我才起反应，然后我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OpenVMS 的操作系统呢，它可以非常可靠的做到什么呢？就是说一个集群管理的时候，它还可以最快的速度让其他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它可以非常明确的给你这个预期，就是它的实时性非常好，就是说集群管理的实时性非常好。但是其他的系统，比如说你拿 Linux 或者其他的系统来管理，或者 Windows 来管理，它可能你这个机器宕机了以后其他人也会知道，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延迟，这种延迟可能是一个量级的，它是一个量级的概念，对吧？那一般的人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交易所肯定有这个需求嘛，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实时系统。对，我们回过头讲，交易系统它是一个叫 Mission Critical Business System， 叫任务关键业务系统。就任务关键这个词其实是 不能随便用的。
嗯，
但是呢，现在大家呢都随便用。你比如说电商的系统，这叫 mission critical， 那扯淡，那完全不是 mission critical， 对不对？它不是的，就是说你的实时性和一致性的要求跟这个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你看，交易系统它对那个实时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就跟宝钢发生关系了。宝钢是干嘛？就炼钢的，炼钢炉它的控制那个火候这个时间是非常敏感的。那个时间控制的不好，一锅的钢水就废掉了，对他们来讲就是上百万的成本。所以呢，一定要用一个好的系统去控制炼钢炉。他们用什么系统呢？他们就用 OpenVMS， 理解了吗？就是因为 OpenVMS 有这样的非常高度的实时性和可靠性，就在管理系统的时候，所以呢它被传统的用到了炼钢的这个生产环境里面。所以呢，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宝钢自己的这种技术团队，他既然用 OpenVMS， 他肯定基于 OpenVMS 的操作演练很熟悉嘛。
对。
所以呢，上交所的这个系统
找不着别人，
最后测试的验收就让他们来测试验收，因为我们当然可以做测试，但是我们是
自己给自己
测试，没有用嘛，
不行。
对，上交所他一定要找个第三方嘛，对不对？有熟悉的第三方，那全中国就他们最合适了，对不对？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其实的背后都有它很深刻的技术的原因，很深刻的技术原因。
今天龙博士跟我们聊了很多在这个股票交易背后的有趣的制度，还有些特别好玩的技术问题啊，也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股票系统的制造者原来是不炒股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 slogan 叫珍爱生命走进科学，也劝大家珍爱生命
远离股市，
慎入股市。咱不能说远离，慎入股市吧。
好嘞
好
嘞好嘞，这主要就是说给我听的这个。
这个其实我稍微补充一句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不炒股呢，是因为我也曾经被斩到过脚踝过。
哦，
在十年前，
哎，被自己做的系统。
而且你要知道，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完成交易系统了。对不对？当时我作为一个股民，
你以为你最了解？
没有，我不认为我了解，对不对？我只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参与者，然后当时我进去，我是斩到脚踝，我出来的，就是损失了一半，就直接出来了。然后呢，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交易所呢，股票交易呢，其实或者叫资本市场投资呢，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尤其是中国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
重要的消费平台，
不是消费平台，是你的资产的增长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说，中国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阶段，说白了就是说要让更多的人持有资产，并且能够让资产增值的这么一个新的发展的历史阶段，对不对？而且呢，中国也在讲要讲金融强国。那金融强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的资本市场更好的建立起来，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倒不鼓我倒不劝阻大家不进入股市。实际上呢，我认为呢还是应该要参与的，而且呢，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享受国家给的红利，就是现阶段的红利，这是一点。那这我不是鼓励大家炒股啊，我只是说。历史趋势发展的这个阶段，很多时候大家知道你赚的钱是历史大势的钱，就国家给的机会的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国投资者应该打开眼光，除了国内的投资，其实更多的机会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机会其实在国外。就中国的投资其实要走出去。这里呢，我再多说一句，我其实下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中国的对外投资，而且呢，就是说我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带领中国的投资者到全球南方国家进行高质量的这么一种投资建设。我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准备工作，当然以后可以在自媒体里面跟大家多交流这方面的话题。
好，太好了，等龙博士的新书年底出版的时候，欢迎再来到这儿跟我们一块儿好好聊一聊啊！感谢关注科技修道院，再见。